我不是说直升机啊，普通的飞机可以到后飞吗？啊，不可以啊！啊，那你想想，人是很聪明的，对不对？可以把人到月球上面去，月球的时候还可以开车了，但是怎么飞机不可以到后飞呢？其实神的创造实在是奥妙的，为什么呢？竟然在神的创造所有鸟类里边有一种鸟可以到后飞的，你说奇妙吗？你猜这种是哪一种鸟类？啊？对了，蜂鸟。蜂鸟你知不知道？它会到后飞，它的速度呢跟往前飞一样这么快的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，很快的哈。那它怎么样去到后飞呢？人家就是用显微啊，就用这个这个照相机的哈啊，这个快速度的来照相。原来它的翅膀呢可以这样飞，这样飞的话，好像我写一个这个号码八字，对不对啊？呀 ，letter eight， 对不对啊？是这样飞的，这样飞的话就是很快的。从神的创造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奇妙、很精细的。还有充满是恩典跟慈爱的，为什么呢？蜂鸟是在所有的鸟类里边是最小的一种，所以很容易人家以为在其他的飞鸟以为是这个飞虫啊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去吃掉它的，但是它可以往前飞、往后飞、往左往右都是这么快的，所以神的创造实在是奇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人是怎么样？人是万物之灵嘛。所以人的我们可以看呢、啊，神创造我们的人呢、啊，精细、奇妙啊，还有所有的设计呢，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时间，就好像应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，就可以知道神的大能、神明是明明知道的。但很可惜，今天我们很多时间。看到神的创造，我们不会去荣耀神的。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一篇诗篇里边后边啊诗篇139篇后面一半啊，怎么样去看到神的创造？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？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啊，圣经的话语这样讲：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敷备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之道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脸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医药，你都写在你车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要数点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枉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哈，恨恶你的你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警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让神祝福他的话语，大家请坐哈。啊，我们知道旧约里边啊有诗篇这本书，总共有150篇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诗篇有各种不同的种类的，有的是什么呢？有的是赞美的诗，有的是感恩的诗，有的是忏悔的诗，有的是弥赛亚啊这个诗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赞美的诗有两种不同的赞美的？一种赞美的是宣告的赞美的，宣告的赞美的宣告神怎么样，他奇妙的作为是在他的自己的子民身上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描写的这个啊，赞美的诗歌，描写什么呢？描写神的啊，他的属性，他的荣耀。诗篇139篇就是这个描写的 赞美的诗篇。那我们没有看诗篇139篇之前呢，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哈诗篇啊，希伯来人写的诗啊，他们结构是怎么样的啊。中国人的诗啊很有啊结构，是很有规律的，是不是？五言呢、啊、七言呢、啊、对不对？还有音律的 rhyme。 但是希伯来的人诗是没有的。但是是不是好像论来一把呢？不是，还有规格的。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是什么呢？它的规格是叫对句啊，平行的对句。平行的对句呢，我啊有很多不同的哈、啊。但是诗篇139篇呢是有综合的对句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大家看看哈、啊。我们可以看第23、24节啊，这个综合的对句呢，就是说诗人在第一句里边的意义，在第二句里边它是扩张了，加深这个意义了。我们看23节，他不是说鞭挞我吗？对不对？是吧？那么24节呢，鞭挞我是什么？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？对不对啊？然后后面说试炼我，然后后面呢加深这个意思，扩张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要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看诗篇的时间呢，你要知道诗人所写的意思到底在哪里的。我们要知道诗篇，希伯来人的诗篇他怎么样写出来的。下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诗篇，另外诗篇他用不同的对句的啊。下一次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哈。诗篇139篇总共有24节，可以分开四段，每一段是6节的。今天我们只是看下面一半啊，就是说第三段跟第四段的。第三段呢是描写出神啊他的属性，特别讲到两个属性啊，一个就是超越的属性。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，连时间空间都是他所创造的，所以他所创造的他是在创造以上的，超越这个创造的。另外呢，他是一个属性是内在的，虽然他是远远超过所创造的，但是他就是在创造里边的内在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详细一点看看诗人所写的诗。我们首先看13节哈，13节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子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。这个肺腑就是好像啊，应该是翻译出来是肺就是 lung， 对不对？但是原文翻译不出来呢，不是 lung， 是 kidney， 肾脏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人呢，我们说有五个器官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肺啦，一个是什么？心呢、啊、肾呢、啊、肝呢、啊、还有呢脾脏，对不对啊？这五脏是这样的。神原来呢告诉我们创造我们的时间呢，开始创，这个造是创始，开始小孩子啊，这个胚胎长成呢，开始的时间首先由五脏开始啊，所以创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步，我们胚胎长成的过程是怎么样呢？是有呢，在我在母腹中，你已父辈我。父辈的意思呢，就是偏执执行的意思，就好像呢啊，神啊是用呢啊一条线，然后用线了以后呢，偏执了啊一个啊地毯又好啊啊一个衣服又好。但是到底我们人生上面有什么来啊这个？仿及我们呢，原来是我们的肌肉。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那个 fried chicken 啊，炸鸡你们喜欢吃吧？我都蛮喜欢吃这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。但是现在师母不给我吃这么多，一年大概吃一次吧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这个黑肉，对不对？黑肉就是腿的肉，对不对？翅膀的肉。但是美国人很喜欢吃空肉，白肉。如果你吃白肉的话，你把这个鸡一拉开来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鸡肉是一条条的。原来我们的鸡肉是一条条的，神就是好像一条的鸡肉的一个线呢、啊，然后纺织出来，就是集了我们一层层的鸡肉的出来的。所以可以给我们看到胚胎的长成呢，啊，从这个 五个最重要的器官，然后开始这个造我们的肌肉的。你要想想啊，大卫是这个诗篇作者，他是牧羊人，他懂科技吗？不懂的。他有念过生物学吗？没有啊。他有念过胚胎学吗？没有的。但是他所写的话语是神默示他所写的出来的，所以虽然他没有读过什么胚胎学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胚胎学可以知道那个胎儿长成的过程，就是他这样讲的，五官肌肉。讲到这里呢，啊，这个大卫就停下来了，他要去赞美神，神的创造真的是太美妙的，啊，实在可畏的。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人呢，不要看里边的，看看我们在外边的。你可以看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湖啊，有生命的啊，那个啊湖泊啊，可以看到哪一种动物比我们人漂亮呢？人是最美丽的，是不是？人是最美丽的，还有很优雅的 ，very graceful， 是吧？啊，还有怎么样呢？我们人是很平行的，是吧？不会一面倒的。还有呢，我们每人呢有很多器官，每个器官呢都有不同的作用，但是所有的器官不同的作用都会配搭起来，一起的去做这个运作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人，神怎么样去创造我们，实在是可畏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赞美神，这个就是大卫停下来开始赞美神了。然后啊，我们讲到了，首先唱词呢是五官，跟的呢就是我们的肌肉，跟的是什么呢？大卫是讲的一句话，我在暗中所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连勒。连勒什么呢？你看起来你不懂的，对不对啊？中文看不明白什么叫被连勒呢，连了什么东西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是原文再翻译英文呢，就是说多样化的被缝起来 ，variegated。OK， 我是在1997年被公司派去天津，我知道沙燕你都在天津做过事哈。天津有什么产品很出名的？我们中国人呢，民以食啊为天呢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问你，天津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？麻花了，对不对啊？麻花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狗不理包子啊，啊，还有呢，冬天我们很喜欢吃，不是用铁砂来炒的栗子，对不对啊？哇，我的司机带我去啊，这街上有人在炒啊，我就买回来，又香又好吃又热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天津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产品是什么呢？我在家里有的地毯，很漂亮的地毯。我家里有三个地毯啊，其实两个地毯，一个是挂毯，挂在墙壁上的毯子。哇，这个毯子很精细的，对不对啊？哇，这个图案啊，真是很漂亮，很漂亮的。这个。挂毯是用丝啊来纺织成的，但是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像地毯一样、挂毯一样的？有什么东西呢？原来我们血管呢是有两种不同的血管，对不对？动脉跟静脉有不同的颜色的，一个是紫的颜色，一个红色的。如果我们有 X-ray 看人的人体啊，就是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案。一副很美丽挂毯子在里边啊，所以过程第一记得吗？五官，对不对啊？第二是我们肌肉，第三是这个血管的，第四是什么呢？你摸摸这里有骨头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他就是说我的形体其实直接希伯来文翻译就是我们骨头了，就是开始不向你隐藏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是多么美妙，大卫一点不懂胚胎学， 竟然可以写出胎儿长成的过程，跟我们现代科学研究的出来的完全是一样。圣经是神所默示出来的，一句每一句话都是真真实实的。神的创造我们看到以后，就可以知道神的永能神性，我们可以知道了。好，那么我问你了啊，这个啊，神呢、啊、创造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创造我们啊？啊，神是大能吗？啊，有一天很闷了，对不对？创造一点东西出来，就玩具一样，是吧？我有四个孙儿女嘛，买了玩具啊，哇，打开的时间很高兴了，对呀、啊，玩了一个礼拜啊，就我丢在哪边不管了，是不是？神是不是这样啊？创造这个宇宙天地万物，创造了我们，是不是？啊，创造啊，好像玩具不管呢？不是，神创造的时间有他的美意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啊，我们可以看约翰使徒在年纪大的时间，在那个启示录第十一节，他说神所创造一切的万物都有他的旨意来创造出来的，每一样都有他的美意，都有他的计划的。那么我们人呢，我们怎么知道，特别是人呢，神创造我们有他的美意呢？你要去看到创世纪第1章26节，神说我们要，特别说我们要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就是说决意的、定义的，所以他有这个意志在里边，决定了我们要怎么照我们形象跟样式来创造人。你知道神创造所有的万物里边，只有人才有神的形象跟样子，所以只有人最适合的、最能够的表现出神出来，能够荣耀神出来，能够代表神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创造我们，然后4章11节前面还有，因为我们万物都是神有旨意创造出来的，我们可以去荣耀神的，所以我们最终呢是应该去荣耀神的，所以万物呢应该去荣耀，要把荣耀尊贵跟他的全能完全的啊来去那个表达出来神。所以给你看，至高无比的神，我们一定要去赞美他，一定去要荣耀他的。刚才我们说，我跟大家分享，神是内在的，不单是创造了我们，现在还在我们中间。我问你，神的内在最好的啊例子是什么呢？你们一定应该知道了，神创造了以后有不管我们吗？不理我们吗？没有啊。最好的例子是什么？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啊？他有离开我们吗？没有。他在我们中间吗？在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，内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那内在在你的身里面吗？有。大卫怎么样讲呢？他说神内在不但只在这个宇宙里边、世界里边，还在他身里边。他说我未曾形体的时间，神已经看到我了。未曾形的体质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胚胎的意思。什么叫胚胎？就是说这个胎儿还没有长成的时间呢，生命已经开始了。生命的开始是什么时间开始？就是妇人怀孕的哪一时刻，生命已经开始了，不是胎儿长成了以后才开始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早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他有生命的开始哪一天，神已经看到他了，不是看他就走了。这里看就是说注意了他了，一直没有离开他了， 因为后面他就讲了一句，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我们在生这个世界上所过的日子，过几多的日子，神已经知道，已经定了。但是这里所说所定的日子啊，原文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你们有看到这个陶匠陶像啊，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器皿没有吗？大家有机会看到哈，陶匠呢就是把一个粘土啊是放在一个木板上，然后这个脚拼命的在踩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木板就会转动了啊，这个粘土在转动啊，然后这个陶匠呢就是把两个手放在这个粘土里面，过一阵子的慢慢呢，就是这个粘土变成一个美丽的很有用的器皿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神在这里啊告诉我们呢，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有生命的以后，他都是来塑造我们，要我们每一个人变成有一个不同的有用的美丽的器皿啊。所以我们生命有意义吗？有的。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间，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使命啊，所以多好啊。所以我们不是偶然所产生的动物，而是有一位真神创造我们，有意义的给我们，要塑造我们。所以大卫告诉我们，有生命的哪一天开始，连续的每一天都由神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，塑造大卫，从一个牧羊人做一个皇帝，然后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国家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去做的。然后大卫又讲一句话，每一天都有神的美意在他身上，同一样，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每一天都有，神的美意好像海沙这么多，是这样说，海沙这么多。在座你们家里有这个青少年吗？有的可以举举手啊，啊，有青少年哈。你知道小孩子小的时间呢，小学的时间很听话，青少年的话呢，他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啰里啰嗦的，对不对啊？有时间讲话太多了，那个小孩子会跟你说一句话，他用英文讲 Mom give me some space， 这样母亲呢给我一点空间呢，你知道吧？就好像管得他太多了。当你看到这句的话，你会觉得神的意念好像好海沙这么多在我身上，你会觉得啊，好像神没给你空间吗？你会可能这样想啊。但是大卫没有这样想的，因为他知道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，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怎么样高过我们的，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，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神是控制我们，而是他是爱我们，他的恩典实际上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带领我们最好的道路走到前面的。这个给我们可以看到，好了，大卫说到内在在他的身上，从有生命的开始，每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怎么样？不见了，是不见了？没有，后面还加一句话，他说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，可以看到吗？永远的一直的同在，内在在我们每一个人从开始一直到永恒。旧约里边呢，死啊，不讲死啊，睡醒的，睡的话会醒的吗？对不对啊？但是但以理书但以理先知啊，他讲出来，人每一个人信主好不信主好，死了都会醒的，但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去不同的地方的。我们看这句很重要的哈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，然后就讲了，其中有的永生的，就是信主的人就是永生的，不信的怎么样？永远的被憎恶的， 就是永远跟神分开的。大卫就是信主的人，他就是怎么样，知道他有生命的哪一天，每一天神的美意都是要彰显他的身上，然后在永恒神的国度里边，都在内在他里边。你说多美好，我们要称谢，我们要去荣耀这个神吗？应该的。在第四段，大卫写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，对神的荣耀是怎么样去回应的。啊，一个画图画的人，好像 Picasso 对不对啊？你们都认识他，你叫他不画图画不可能的，对不对啊？一定画图画，画出来的图画很多人欣赏的。你们如果喜欢听音乐的话，啊，那么作曲的，好像贝多芬、莫扎特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定要做这个很漂亮的、很好听的啊那个歌曲，然后很多人会欣赏的。神的本质就是荣耀了，他的荣耀你不可以盖了他的，他一定要荣耀，一定会给我们看到的。但是人看到经历到神的荣耀，我们去怎么样去回应呢？世界上两种人，一种人就是拒绝神，看到神的荣耀都不要接受他，另外一种人就是接受神，接受神的荣耀。首先大卫写出不接受神，那大卫是世人呢，有时间他写诗的时间呢，他会夸张一点写出来的。他说拒绝神的人呢，就是恶人的，就是恶人。恶人的话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顶撞神，他们妄称神的名字。你说美国是不是宗教自由啊？应该大家点头了，美国宗教自由啊。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自由啊越来越没有这么自由了？你们有看报纸吗？啊，还是像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嘛， Houston 呢有一个法律啊，是叫人民去投票的。你知道什么这个市政府的法律是什么？就是说你生出来是男孩子，但是说我现在呢变了女孩子了，我可以到女孩子的厕所里边去用女孩子的厕所，它叫做 transgender ordinance。 现在我告诉你，可以看到自由派的不信主的人，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把我们基督教基督徒啊当做什么呢？古董啊，不前进的。我有自由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是人权的关系啊，是吧？他们这不讲道德了，再不讲真理了，不讲了。所以告诉我们，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加可以看到，虽然肉体没有受到什么顶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在精神上灵性上受到很多的压力了，顶撞你，妄称神的名字，是这样的情形的啊。但是大卫是很知道神心意的人啊，很合心意的人。他知道今天你跟我好像大卫一样，已经做了神的儿女了。做一个好的慈爱的儿女的话，你应该怎么样呢？你应该去学习你的父母亲。在世界的上的父母亲可能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定不会完全对的。但是天上的父呢，是神，是完全圣洁，完全是对的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就是叫我们说，慈爱的儿女一定要学校父，我们天上的父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不接受神的人，他们会顶撞神，他们妄称神的名字。大卫就是说这种人呢， 啊，他是会恨恶，啊，他会恨恶又憎厌。恨恶跟憎厌是有两种不同的意思的，憎厌就是感情上的憎厌的，恨恶就是说，啊，这种人我们要离开他，我们要背向他的意思，就是好像刚才哪一节是要离开他。但是讲到这里的话，可能有点心里边不，你可能心里边不平行了，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做的同事嘛，有很多不信主的，但是他们都很好人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有的亲属他们还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们都是很好，对你很好，对不对？邻居都是啊，有的是很好的，那怎么可以当他是恶人呢？其实大卫是这样说的，他是说要离开的意思，不是说不管他们，不爱他们，不爱他们的灵魂，不是。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要提醒我们，中国人有句话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，对不对？应该有不同的生命的观念，应该有不同的啊那个世界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想好像以前回到以前的价值观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就离开神了。所以我们是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不处事，还是要去带领他们有机会做神的儿女。但是千万不要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他们一样回到以前的世界观，这个价值观、人生观，不要。有两个人很喜欢钓鱼的哈，那么有个人有船的，那有船的人呢，他说跟他的朋友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钓鱼吧。他们住在 Florida 的哈，一到深海去钓鱼，一开船要4个小时的。那么开船的话，他说听说人家说开深海到哪边去钓鱼呢，可以钓到很多很大的这个 red snapper， 我们广东人叫红山鱼哈， red snapper 是 deep sea fish 啊，继续钓鱼。那么天气好，他们一早就去了。那么要去哪边，一定要有个指南针嘛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去到哪边4个钟头，到他们要到的地方了，就开始钓鱼了。怎么钓了1个小时都没有鱼啊？再看看指南针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但是旁边看到指南针旁边有一个手电筒啊，手电筒啊是有一个磁铁的，磁铁是影响这个指南针的。今天我们都是一样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指南针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但是这个世界是黑暗的、污秽的，好像这个磁铁一样，很容易带我们走歪路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大卫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对没有信的朋友又好，邻居又好，同事又好，家属又好，还是要爱他们的灵魂没有得救。但是我们不要再走回去以前的价值观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他自己怎么样呢？信主的人是怎么样？他有骄傲吗？没有。他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很认识的，他是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。刚才我们可以看综合的对句，检查我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鉴察我的话，就是好像如果你念生物学的话，你可以看有这个电子显微镜的，就是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看我了。但是原文呢，这个鉴察我是意思是什么？是对，哇，譬如说哈，譬如说我有癌症，医生看到我有个毒瘤啊，在这里。 外科医生是不是要跟我去割出来啊？他就跟我开刀了，然后挖下去，然后把这个毒瘤啊挖出来，然后怎么样，旁边的其他的地方都要挖出来，怕这个毒瘤的癌啊细菌已经散出去了，所以每一个细菌它要挖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大卫就是这个事，神是完这无所不知道，他求这个无所不知道的神来看他，你说他的心意多好，没有揭盖自己，求神去真的好好去看他。然后他说试炼我，试炼我不是要我跌倒，而是要我走呢，是试炼我的意思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，死就是分开的意思，永死的意思就是永远跟神分开，永生的意思就永远与神同在的意思。他在这里就求神试炼我，要我的信心成熟，然后可以真的是与主同行，一生一世的都与主同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小的时间啊，在香港我很喜欢看电影，那么来了美国以后没有时间了啊，读书的时间啊拼命的读书了啊，结了婚以后啊，然后又做事，做了牧师根本没有时间看电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时间有好的电影的话我都去看。2000年 Hollywood 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电影，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吧， Gladiator， 你们看过吧？有看过这个电影吗？这个电影呢就讲到这个罗马大将军，他的名字叫 Maximus。 那个电影一开始的话呢，这个 Maximus 就是带领 大队的士兵去打仗，打什么呢？就是跟这个现在的德国的住在哪边有野蛮的人，他就跟他们开战打仗。没有打仗之前呢，他总是跟他的军队有训话鼓励他们，对不对？他就讲了几句说话，但是其中最后一句说话呢很有意思。这句说话呢就是呢写在这里的，这个是 poster， 你可以买到的，那你坐在后面看不到了嘛，所以我就给你们看了。他说 What we do in life echoes in eternity， 就是说我们一生所做所有的事情在永恒里边有回应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问你，我们今生所求的是什么？你今生所求的就是这今生的物质所要拥有的。我告诉你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靠耶稣只是要今生有指望的话，我们比众人更加的可怜了，因为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会怎么样，在永恒里边会有回应的。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耶稣基督宝座上，他要审判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，不可以求外的，不可以玷污的，不可以衰退的，在天上可以传下来的产业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，当我们经历到神的荣耀，你的回应是怎么样呢？神的属性是超越的，内在在我们生命上每一天从开始一直到永恒，你应该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实际上问这句话，我们今生所求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到，你创造我们没有离开我们，还是在我们一起，你不但救赎我们 又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求你真的是好像大卫一样建造我们，试炼我们，叫我们每个人能够一生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求的，不是能够败坏的、不可以带走的东西，而是能够在你自己永恒国度里面不会求外的，不会玷污的，不会衰退的，回转在你的国度里面。求主你都时常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所求的是什么，以致当我们有一天看到你的时间，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良善的、忠心的管家。求主怜悯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阿们。